今天同大家思想一个题目，是人生的矛盾与整合，将人生的矛盾重新的组合翻。我们先来读经文，是刚才所读过的，我们再一次来同声读诵读这一段经文，就在传道书十一章九至十节和十二章一至八节，请同声读。少年人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宽敞，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刻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做你的主，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看守房屋的发展，有力的屈身，推磨的稀少就紫色，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街门关闭，推磨的响声微小，着了一叫人就起来，唱歌的女子也都衰微，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杏树开花，蚱蜢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街上往来，银链折断，金冠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你有没有听过这一句说话呢？就是香港交通安全标语来的。咁佢就提醒人咧，要小心过马路，唔好横冲直撞，俾车撞死就好唔抵啦。因为生命要珍惜，人只有一条命。呢一句交通安全标语就咁话：猫有狗命，人命得一，能不珍惜苦？咁猫有狗命呢种讲法咧，中英文咧都有形容嘅。講到貓，其實可能是因為它生命力很硬，生命力強，所以被人這樣形容。真的有一件記載在新聞，英國有一隻貓在去年，是2009年6月的時候的新聞，就講到這隻11個月大的貓就被人家襲擊，就用箭射穿了它的身體，你可以看到那個箭已經穿過它的身體，在個圖片上你可以看得到，但是這隻貓竟然是不死。貓是不是有九條命呢？根本就當然不會，但是人有一命呢就是肯定的。人生只能够生存一次，人只可以活一次，绝对没有 take two 的，时间是很快地过去了。2000年还好像没多久之前的事，大家在2000年的新世纪来临的时候，大家都不住在准备，但是很快，现在2010年已经完全过去了，2011年已经又过了一个月了，今这两天就是最后的日子，时间 快到你是没办法想象的过去。古代的人就用不同的方式去计算时间，用滴水，滴完了那一部分的水就知道几耐了，或者是日影日头照下去，然后就知道现在是大概到什么时辰了。另外一个方法就用沙漏，沙漏就是沙倒转就滴下去，沙漏来计算时间。现在在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沙漏，一个就是匈牙利贝达布达佩斯布迪帕斯那个的沙漏，一年就转一次，咁咧佢重60吨嘅，里边系放住啲玻璃沙，一年咧啱啱就漏晒，漏完之后咧就180度咁样调转，由头又嚟过。咁日本咧另外一个咧就系喺岛根县连马丁博物馆嘅时间沙漏，就喺侧边嗰幅图咧就系呢个玻璃嘅沙漏咧，又系将时间很明显地放在你面前看着它过。其实人生是一条不能够走回头的路，时间只有向前，不可以倒流的。看沙漏你很明确地看到时间过去，但是人生就好像在我们手指那之间不知不觉地就过了去了。人生是由一日加一日，再加一日，再加一日，再加一日，不住咁加落去，就过去咗。转下眼，你又几十岁啦，你又几多岁啦？已经。传道书嘅作者系所罗门王，佢以传道者自称。喺佢年老嘅时候，透过佢嘅体验，以佢人生嘅智慧去著书，提醒人。要珍惜人生，要善用你的生命。他借用一些天然的景物去描写人身体的变化。首先他用一些图画方式，就好像你看到天象，天上的光体，日月星辰，他用这些来做比喻去形容人生。经文这样说，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这句的形容，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跟着说雨后云彩返回。云呢就是指到密云乌云，读圣经上下文你会看到那个意思是雨后的乌云再现。新译本就是这样译，雨后乌云再现，用这个的景象，即是落完雨之后转下眼，一瞬间又再落过，又乌云再密布。比喻到晚年的生活可能要面对的阴暗一面，就采取日头和星宿月亮作为形容光明和黑暗，象征生命和死亡。另外一个比喻就是房屋，以房屋为比喻，用房屋的逐渐折旧去比喻人身体的逐渐衰老。从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看守房屋的发展，有力的屈身。看守房屋即在整段经文里面有不同的解释，其实每一样都是代表了你身体的一部分。特别是不同的解经家都有不同的去诠释这段经文，不过一般都接受看守房屋的发展就是指到守备，守备是保护你的身体，有人来攻击你的时候你都会用手去挡，去抵挡人和去打回去。有力的是指到双手，更加是有力的是指到双脚，或者有解经家译他做骨络， 手同埋腳，因為年老衰弱，亦都變得冇力氣啦。呢個嘅比喻咧，就好似一幅圖畫擺喺你面前，推磨嘅響聲微小，推磨嘅稀少就紫色。咁比喻到年紀逐漸增長，咁有唔少嘅人咧，牙齒會脫落，越嚟越唔能夠咀嚼一啲硬嘅食物啦。食嘅嘢咧要嚼嘅，要用好多時間去咀嚼嘅，慢慢咧亦都減少去食啦。不過我亦都聽我嘅牙醫講過。他見過一個的老人家，西人來的，八十幾歲一隻爛牙都沒有的。其實神給人所用的本來可以存到你 一生一世，直到你見他面的。不過呢，人有時沒有保養，逐漸呢就會變壞。另外一個形容呢，就是從窗戶往外看的都昏暗，街門關閉。窗戶一般的解釋就是指到眼睛，而街門關閉就是原來意思是兩扇的街門，比喻是耳仔關埋了，即是聽不到嘢。不過在另外一個景象就說雀鳥一叫人就起來了。有一個很矛盾的景象，就是要聽的東西就聽不清楚，想不想聽那些東西呢就覺得很吵耳，那也是指到年紀大，是在睡睡覺裡面是睡睡不穩，睡得 不是那麼臨，很容易就被驚醒。歌唱的女子也都睡眠了，其實是指到人真係唱歌，歌唱家亦都有一日咧係唱唔到歌嘅。當年紀逐漸增加，唔夠氣，唱歌咧可能咧亦都冇辦法好似以前唱得咁響亮啦。咁人怕高處，路上有驚慌，亦都知道年紀大啦，腳冇力，步履唔穩健，咁就比較怕要上樓梯啦。或者是要爬山啦，咁更加咧就唔係好太願意去出門啦，因為咧好似有能力上邊應付唔到嘅嘢，有時咧有天氣唔好啊，或者有啲情況覺得唔係好安全，就唔想出街啦，又怕危險。杏樹開花，只要頭髮變白。蚱蜢成為重擔，你看到這個手和蚱蜢的比例，那隻蚱蜢那麼小，怎麼可能成為重擔呢？其實也是一幅圖畫給你看到，當一個人氣力衰弱的時候，再沒有能力去承擔，連一些很小的東西，誇張性說是蚱蜢那麼輕的，都會成為重擔。跟住經文話：人所願嘅也都廢掉，人嘅慾望、慾念亦都會漸漸退去，甚至咧係慢慢咧消失、減退。咁就到一個地步，人歸他永遠的家。咁所以跟住經文又講到吊喪的在街上往來。銀鏈折斷，金冠破裂。銀鏈咧喺猶太嘅解經學者咧就形容係成為人嘅脊椎骨。咁另外一般嘅解釋咧就話用銀鏈吊住嘅燈，或者吊住一個鈎，一個金鈎載住啲油，就好似呢度有盏灯咁样，只要链嘅任何一格断咗，呢个鈎咧就会跌落嚟打烂啦。咁 瓶子在泉旁损坏咯，咁就系比喻到打水嘅人用绳将穿过滑轮嘅水樽掉落去个井嗰度。但系如果呢个滑轮有一格或者有一部分系残旧烂咗，就冇办法打水啦。咁绳咧，如果一滑落咧，个水罐咧或者嗰个罂咧就跌落个井里边就打烂咗啦。咁呢两个比喻其实都系形容人嘅生命好脆弱，同埋人生系短暂嘅。咁犹太嘅解经家咧就将呢啲完全比作人嘅身体各个器官，银链佢就形容系脊椎骨，金冠咧就系形容人嘅头。瓶子咧就形容人嘅胆或者系胃，水轮就形容系心。咁一切嘅形容其实都系雷同嘅一个结论，讲到就系身体已经慢慢失去功能，慢慢人生嘅体能消退。其实上列嘅所有情景，是用图画去做一个形容，去描绘到人生的实况。人会有一日不能够再以持自己一己的能力，不能够再好像圣经所说，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这种的说法呢，其实就是告诉人，人是有限的。你不要以为你而家可以做到嘅嘢，将来一样可以做到。你今日系咁，你迟啲未必可以系咁。系将人生嘅实在境况好清楚描绘出嚟俾人睇。呢个唔单止系用图画去描绘，亦都用一种比较嘅方式去描绘人生嗰种慢慢嘅衰退。比较乜嘢呢？以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去比较衰败的日子。那这个衰败的日子在英文就用 evil 这个字。evil 就不是指到道德的恶，这个字可以译翻译做恶。这个不是指到道德的恶，而是指到一个心情，个人的情绪。那种沮丧，或者是不开心，或者是一个人那种慢慢损耗到毁坏，那是一种比较来的。这个比较呢，其实在两节圣经当中有五个不同的用词。第一个是少年人，第二个是你在幼年时，第三个是一生的开端，第四个在幼年的日子，第五个呢是幼年之时。传道书这里十一章九至十节有只有两节的圣经，但是就用不同的形容词去形容人的不同阶段。青年时期呢，其实就即是在希伯来人的观念里面的少年人，即是 young man 或者是 youth。 幼年时或者是一生的开端呢，其实就指到少年的时期， in your teenage。 幼年的日子呢，反而是指到青年时期，是如果那个原来的意思就是 of your youth。 跟着幼年之时呢，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童年时期 the childhood。 那是用少年、幼年、青年的日子，即是说精力充沛，身体机能还是健壮，能够行动自如的时间，你应付事情的能力较强的时间，去比较年纪大了衰退，行动不再能够自如，身体的情况不是好像年轻的时候。 咁经文里边嘅形容咧，就系比较尖锐性啲嘅讲法，就系衰败的日子，毫无喜乐之年，邪恶的日子。其实呢种嘅比较方式咧，目的就系要劝勉人。在你仍然可以有生命气息的时候，就要把握时机去纪念主，是用一种比较方式衬托出那个的重要性。另外呢，一种的方式就是要用重复这样去提醒了。经文里面讲到不要等到，这个提醒是经文的主题来的，是一而再地重复提及的，表示是要加强语气。经文里面呢三次重复提到，第一呢就是不要等到，第二呢就在未曾临到以先，或者呢说你要趁住未曾临近之先，一而再地去提及呢，就是一种重复式的提醒了，就是说不要忽视啊，这件事是要特别的看重的，是一个提醒，也是一个警告来的。时间是会过去的，你的身体状况或者你的现在的状态未必一定可以维持到以后都一样的。那其实这个就是人生的矛盾了。如果单单从传道书这一段经文里面去看，老年被他形容之下，你会感觉到那种的灰暗，感觉到那种的低落的心情。但在圣经也都被我们看到另外一面，就是义人可以发旺如棕树，他栽在神的软语当中，即是属神的人，他们能够在人生逐渐年老的时候是满有执仗而常发青，仍然是可以活出个生命里面那种丰盛的动力。属神的人外体虽然毁坏，但是内心却是一天新似一天。不过这些的以上用不同的方式去形容，目的是要特别提醒人，你在年轻的日子，特别是对青年人去讲的，如果你趁着年轻的时候，你就要好好珍惜你的年日，用你的青春，用你的生命活力去追求属神的事，去活出神自己的心意。好多年前有一位的牧师跟我讲过一件事，他说他教会有一个很有才干的弟兄，他在他的职场上是很有成就的，不过他有心侍奉主。他就说，我现在就没有时间可以给神，不过我已经决定了，我退休之后我就会帮教会做义务同工了。於是牧師就在教會的辦公室就騰空了一張台，一張書台給他了。但是呢，到退了休，他預備要回教會做義工那天，不見他。原來在那天之前，他已經離開了世界，是突然之間離開世界。所以牧师很感叹地说，其实人你要想侍奉主，你要想为主摆上你自己，你要把握时机，你都不知道明天是怎样的。人生的矛盾就是人呢，时时为什么要去搵食呢？就是为了要不死，养着这个身体嘛。搵食就为了生存。人生如果单单就是为了两餐，你就会被饮食所奴役了。人生在世上有很多无可控制，没办法避免的事，我们不想发生，不想去面对这些，但是一定会面对， 人感觉到无奈，这个就是内心那种的矛盾。人生的矛盾就是在年轻的时候，你就用你的健康搏命去赚钱，去换取美好的生活方式，在年老的时候却是用赚到的钱去换取健康。人生另外一个矛盾呢，就是你不想面对的体能衰退，生老病死是不由自主地来到就来了，你没办法控制的。人生的矛盾亦都是时间逝去不回头，人是不能够把握住，没办法将时间留住的。同样当人走到人生的终结，你说我不走，你没办法留住。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成为人生的一种核制力量。圣经说没人有权力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力掌管死期，这场争战无人能免，邪恶也不能救那好行邪恶的人。你会看到我特别 highlight 了红色几个字，没人有权，没人有这种能力，没一个人能够避免。你会看到是一种推动着人下，人不能够反抗的势力，谁在这里掌管一切，人不能够，只有神。当面对人生终结的时候，人什么都带不到去，所以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只是在十二章第八节就三次出现。其实凡事虚空，虚空这个词句在全本圣经里面有超过七十次提到的，单单是传道书就出现了33次。而虚空和暴风一起提及的在传道书一共有8次，只是暴风就有9次。为什么暴风和虚空一起提及呢？因为风和影都是没有实质的，你要捉住风捉不到的，你要留住那个影，你没办法留得住它，你要找一手去捉它，完全是没有实质。世界上一切的东西，你今天所拥有的，圣经说都是暴风捉影，和虚空是一样的意思，因为一切都会成为过去，我们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掌握得到。这段圣经另外一个提醒就是，人生不单止是虚空暴风捉影，更加你要小心，因为我们一切所行的神都要审问。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圣经，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即是说神看到我们一切所做，无所遁形在神的面前，人所做的或者是得自己去面对，但是神在天上也都在你身边，在你的心中看到人所做的事完全不可以逃得过神。这个也都是这段经文里面一个提醒，又是一个警告，就是我们有一天都要站在主的审判台前，人人都有这一天。当人生终结的时候，你要面对的就是你手所做的一切，你心里面所想的一切，都要在神面前交代。特别是这段经文对少年人说的，少年人人生在年轻的时间就有很多要选择的事，你要选择你自己的前途，你的婚姻，选择你的学业，你的学科，有很多事去选择。在选择的时候，你要懂得 去选择，要有这种的智慧。如果没有这个智慧的时候，选择的后果是你自己去承担的。所以他说，你想畅所欲行地去做事吗？你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人的选择有一些基本的原则，起码有三个。第一个就是，你所选择的事不会对自己构成伤害。第二，你所选择的事不会伤害人。第三，你所选择的事是不会伤害你和神之间的关系。如果有些事你选了是破坏你和神之间的关系的，那样东西就不好选择了。所以在经文里面也都提醒，就是你要从你肉体刻去邪恶，你要从你心中要除去那些不好的意念。其实你所选择的，究竟是不是只是你喜欢想做就做呢？在圣经里告诉你，不是的。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神的面前，在主面前交代。圣经特别形容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归于赐灵的神所提到的，就是那位掌管人生命的主。圣经告诉我们，与主同在是好得无比的，这个是我们属主的人的盼望。不过不要忘记，我们所选择的一切，在人生你喜欢做的事，你任你畅所欲行去做，在神面前都要交代的。所以是要善用人生。我也都读到在网上寄过来给我的一个很令人拍案叫绝的金融家的回复，讲到原来呢竟然有人这样做过。有个年轻貌美的女士在美国一个大型的网上面，她就谈论那里有一个金融版的，她就写，我怎样才可以嫁给有钱人呢？她说我下面所说的都是真心话来的。她说本人25岁，非常之靓，靓到是令人惊艳的，谈吐文雅有品位，亦都想嫁给年薪$500,000的人。你或者说我会贪心，但在纽约年薪100万才算是中产。本人要求其实不高，这个板上有没有年薪超过50万的人呢？我想请教各位，怎样才可以嫁给你们这样的有钱人呢？他说，我约会过的人当中最有钱的年薪是25万，这个似乎是我的最低选择。他说其实年薪25万都是不够的，我是想诚心诚意来请教的，想问一下几个具体的问题。第一就是，有钱的单身汉一般在哪里消磨时光呢？请你列出他们 出现的地方啦。第二就是，我应该将目标定在哪个年龄阶段好呢？第三，为什么那些富豪的妻子看来相貌平平，但是那些单身酒吧里面令人家觉得非常之靓的人运气却是不佳。第四，你们怎样去决定选择做妻子或者做女朋友呢？他的名字就叫波尔斯。以下就是金融界的，在华尔街一个有名的人回复他。他说，亲爱的波尔斯，我怀着很大的兴趣看完你那份的帖，相信不少的女士都跟你有类似的 疑问，等我用一个投资专家的身份对你的处境做一个分析啦。我年薪超过500,000就适合你的标准了，所以请相信我不是浪费大家的时间。如果以一个生意人的角度来看，跟你结婚就是一个最糟糕的经济决策了，道理就很浅显，你听我解释一下吧。如果你这样的说法，其实就是财貌上的交易来的。如果甲方提供外表，乙方出钱，就是公平交易，同手无欺。不过这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你的美貌就会逐渐消失的，但我的钱就不会无缘无故减少的。事实上我的收入可能会逐年递增，而你就不可能一年靓过一年的。所以从经济的角度来讲，我是增值资产，你就是贬值资产。不但贬值，现在是加速贬值。你现在25岁，在未来5年里面，如果你仍然可以保持你现在这样的容貌，那虽然每年略有退步，不过之后你就会越来越消逝得快了。你仅有的资产10年之后就会令人担心了。华尔街的俗语说，每笔的交易都有一个仓位的，而跟你交往属于仓位的交易，一旦价值跌下跌就即刻要抛售的了，就不应该长期持有的了。那就即是说想结婚呢，其实呢对你来说是很残忍的。对一件会加速贬值的物资，明智的选择是租，不是买入。年薪呢如果超过500,000的人都不是傻瓜，所以呢我只会跟你交往，就不会跟你结婚。所以我劝你不要再苦苦去寻找这个这样嫁有钱人的秘方了。顺便说一句，你都可以想办法将自己变成年薪500,000的人，这样好过碰到一个有钱的傻瓜。希望这个回帖对你有帮助了。其实你不要笑，这个世界人就是为了这些来生存的。如果基督徒都是为了这样去看人生的价值，我们不懂得去在神面前享受真正的人生。因为原来在圣经说，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因为他在日光之下，神赐他一生的年日是要从劳碌之中时常享受得到的。这个吃喝快乐就不是指到人家刚才华尔街所说的那些人所追求的那些要很多钱，要追求那些人所羡慕的东西，或者吃得很犀利，大鱼大肉放肆的饮食。在原来的意思是指到什么呢？粗茶淡饭，食饮快乐。特别的秘诀在哪里呢？神赐他一生的年日，要从劳碌当中享受。这个神赐他的就是那个最主要的秘诀了。其实你能够吃一餐很简单的饭，你能够享受粗茶淡饭，不是个个都可以的。这个是神所给的。其实在圣经里面不止这一节圣经这么说神赐他，在另外的经文里面也有提到我们一切的享受，一切所得的东西都是神所给的。特别圣经说神所赐给人的福是使人富足，这个富足在心灵里面，并不加上忧虑。人世间你所追寻的一切都是虚空，因为这些东西都会带给人忧虑。你拥有很多财产吗？这些东西不是带给你喜乐，时时都听见有争产的事，最近都听到了。 財富擁有並不是帶給人真正的福樂、心靈的喜樂。人活多年，就當快樂多年。不過亦都要想到黑暗的日子，因為這個日子必多，想要來的都是虛空。意思就是說，你要想及將來，為將來作好準備。人生不是只顧目前，所以聖經再講下去就要用一些積極的行動去充實這個人生，以實補虛。第一方面怎樣教導我們呢？你當從心中除掉受煩，從肉體克去邪惡，要除去受煩，克去邪惡。受煩是指到生氣、憂傷或者令人急躁的事，亦都在《申命記》32:19是提到一些惹動神的事，即是罪。要從心中除去這些事，免至你和神的關係疏遠了。這個是一個積極的行動，亦都是另外一方面提醒，就是要把握住現有的機會，不要等到，要趁住，或者在未曾臨到之前。這些就是意思說過了就做不到了，要把握時間，有行動去紀念神。把握時間在聖經裡面另外一個講法，就是愛惜光陰。以弗所書5:16，要愛惜光陰，因為現今的世代邪惡。哥羅西書4:5，你們要愛惜光陰。聖經所講的愛惜光陰，不要等到，是一個具時間性的形容。愛惜光陰在聖經裡面譯做原來的意思是贖回光陰， redeem the time。要愛惜光陰，我給你起碼有以下的建議。首先，贖回時間即是說曾經荒廢時間，要追回它。問一下多少年日過去是荒廢了，是沒有價值的。另外一方面就是要做一個識時務的人，即是說你知道時間去到哪裡，更加是人生過一日就是減少一日的了。人出了世之後開始就是每日減少一日了，所以你要知道時日無多，更加從 世界上面各種的災難、天空的現象，在在都提醒我們主回來的日子很近，我們要準備迎接主。所以要善用時間，帶領人脫離邪惡，要愛惜光陰，因為現今的世代邪惡。在希伯來書10:36-37，請大家一起讀：你們必須忍耐，使你們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著所應許的。因為凡有一點點時候，那要來的就來，並不遲延。我們講了很久主回來近，你可能問為何這麼久還未到，但是越來越多的跡象提醒你了，沒有多少時候我們要準備迎接主。所以在追求世上一切的東西裡面，在人生的虛空當中，你要充實在神那裡，才可以得到一個豐盛的生命。所以經文就叫我們紀念上主，即是說要跟永恆聯繫起來。特別聖經提到趁著年幼衰敗的日子尚未到而先，當紀念做你的主。做你的主在希伯來文是用一個複數的字，表示出 是最高权威的尊贵。经文用复数表示是加重语气，这解叫人要去纪念神，很强调地去讲。亦都在十二章第十三节提到，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敬畏神就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敬畏神是人的本分。什么叫做敬畏神呢？起码从四个方面在圣经当中可以看到。第一方面就是创世纪二十二章第十二节，当亚伯拉罕信服神，听从神的吩咐，将他仔独生的仔献上的时候，神对他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一个敬畏神的人会是一个遵行神命令和信服神心意的人。敬畏神亦都使到人听从神的说话。在撒母耳记上十二章十四节那里说，你们若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好了。敬畏神的人必然是一个听从神的人，乐意侍奉神的人。箴言十六章第六节，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敬畏神使人远离恶事。约伯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不单止远离恶事，他行为完全正直，是因为他敬畏神。敬畏神亦都使人恩待人，对人有恩慈，使人自觉地遵守神所吩咐的律例。在利未记第二十五章有几次提到，当一个人敬畏神的时候，他就不会去亏负人，亦都不会彼此亏负。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日光之下虚空的虚空。这一句其实是传道书第十二章第八节，这一段呢就是整卷书由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到十二章第八节一个的总结力。而九至到十四节最后那段呢，可以说是全书的笔，是一个后记来的。这一句说话就跟一开始传道书所说的虚空的虚空，日光之下一切都是虚空，互相呼应。大文豪莎士比亚他说了一句说话，他说人的一生是短暂的，但如果卑劣地去过就太长了，人生如果过得充满就有意义，如果不是就太短了，嫌它太长了。日光之下在整本传道书一共出现了二十九次，日光之下的一切都是虚空，都是暴风。我给你个图你看，就是日光之下如果你没了上一半，一切都是虚空，唯有你联系永恒的主，你的人生才可以得到圆满。人生衰老的现象似乎令人感觉到灰暗，但在圣经当中给我们看见是另外一面，人的年日增加可以因为你联系永恒的主而生命日渐的丰盛。这个就要看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怎样，我们的生命所过的日子究竟是不是按神的旨意去生活呢？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为神去生活呢？陈忠道牧师在二十一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去侍奉神，他用了最宝贵的年轻岁月为被主去使用，在他安息礼拜的程序表上面特别就是印了他最喜欢的经文，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 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做你的主。他是一个见证给我们看到，人用他最有魄力的时光去侍奉主，由年轻开始，年轻的岁月代表了可以做到的事，更加也是指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做得到的，将你的生命摆上去给神，让他使用。你问下你自己，你的人生有多少是在永恒里面没有价值的？你的年日过了这么多，有多少是不被主纪念的呢？其实人生是由很多个今日所组成的，明日未到，我们把握不到，今日就摆在你面前，所以应该珍惜今日，赐定永恒。带大家唱一首回应的诗歌，这首歌叫《爱惜光阴》，我想请司琴来弹一次，因为这首诗歌大家都不认识。这首诗歌说，你当珍贵你的年日，纪念做你的上主，用你生命活力追求公义与真理，世界荣华如烟如梦，为主是人生归依，爱惜光阴为主活，时刻荣耀神。请听琴弹一次。